已经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完了，对不对？
咁我哋已经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啱唔啱？
以弗所是什么？
以弗所系乜嘢咧？
是当时西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系当时西方最重要嘅城市之一。
以弗所城市是怎样的城市？
以弗所呢个城市系点样嘅城市？
是罗马帝国里面很世俗化的一个城市。
系罗马帝国一个好世俗化嘅城市。
以弗所的文化怎么样呢？
以弗所嘅文化又系点样？
是很高很高的文化，
系好高好高嘅文化。
他们有世界最大的言行的这个露天剧院之一，
所以佢有全世界最大嘅露天剧场之一。
所以他们可以演一些的话剧，
所以佢哋可以演一啲嘅话剧，
希腊的悲剧，
希腊嘅悲剧，
还有演讲，
仲有演讲，
许多许多文化的活动，
好多好多文化嘅活动。
那以弗所又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在那个时代。
咁以弗所喺嗰个时代一个非常现代化嘅城市。
所以保罗对他们讲道的时候，
所以保罗对佢哋讲道嘅时候，
他要告诉他们教会是比社会更重要。
佢要话俾佢哋知道，教会比社会更重要。
所以以弗所书就是一本教会论的神学的书。
所以以弗所书就是一本教会论嘅神学嘅书。
以弗所书你看见上帝的心意中的心意。
喺以弗所书你睇见上帝心意中的心意。
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上帝计划中的计划。
上帝创造中的创造。
上帝创造中的创造。
上帝创造了世界。
上帝创造了世界。
上帝在基督里创造了真正的基督徒。
然后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真正的基督徒。
这世界的被造是自然的被造。
世界的被造是自然的被造。
我们在基督里是被造成超自然的被造。
我们在基督里造成超自然的被造。
所以世界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家。
所以世界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家。
教会的地位是超越这个世界的。
而教会的地位超越这个世界。
所以最后一节这个第一章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所以最后一节话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上帝充满万有，
上帝充满万有，
他是最先要充满他的教会，
他个最先要充满他的教会，
因为教会是他眼中的同人，
因为教会是他眼中的同人，
教会是他心意中间的心意，
而教会是他心意中间的心意，
而这些人不是在暂时偶然变成基督徒的，
这些人不是暂时偶然而变成基督徒，
更不是凭自己的意念要做基督徒的。
都唔系凭住自己嘅意念要做基督徒。
这些人是在创世以前，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拣选的人。
呢啲系上帝创世以前喺基督里已经拣选咗。
永世中间被预定的人，
系永世中间被预定嘅人。
上帝凭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系上帝凭住自己旨意所喜悦嘅。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独行万事的主，
因为我哋嘅上帝独行万事嘅主。
但是他不是随意就这样把教会拣选出来，
但他不是随意就将教会这样拣选出来，
他乃是照着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为我们舍罪舍命流血，为我们受痛苦受审判，才把我们买赎回来。
他基督里预备救恩，为我们舍身流血将我们买赎回来。
所以上帝用最大的代价把我们从世人中间拣选分别出来归他自己，
所以上帝用最大的代价在世人中拣选分别为圣来到分别出来，
所以他要用第三个位格用圣灵充满他的教会，
所以他用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充满他的教会。
当教会里面的人真正明白上帝这个心意的时候，
所以当教会中的人明白上帝这个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灵性贫穷的生活，
我就不可能过一个灵性贫穷的生活，
我们不可能过一个侍奉无能力的生活，
我就不可能过一个侍奉无力的生活，
不可能过一个在世界对永世没有盼望的生活，
我们不可能过一个在世界对永世没有盼望的生活。
所以保罗在上帝面前屈膝，
所以保罗在上帝面前屈膝，
求上帝使教会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打开来，
求上帝给信徒心里面的眼睛打开来，
看见教会的重要性，
看见教会的重要性。
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
这个第一章告诉我们。
那第二章要讲什么呢？
那第二章要讲什么？
第二章要教我们看我们怎样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
就是将要我们看我们怎样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
我们是怎样从黑暗归向光明。
我们怎样从黑暗归向光明。
我们怎样是从灭亡的地步中间成为领受永生的人。
我们怎样从灭亡的地步变成领受永生的人。
所以第二章是要每个基督徒温习我们的经验。
所以第二章是每一个基督徒来温习我们的经验。
认识我们的主在能力里面怎样改变我们？
认识我们的主在能力的中间怎么来改变我们？
这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使我们常常觉悟，我们原来是这样蒙恩。
是要我们经常觉悟，我们是这样的蒙恩。
我们就继续不断感恩而活在上帝面前。
我们要继续不断感恩而活在上帝的面前。
第一章里面几次提到了？
这个第一章里面几次提到？
叫他的恩典得着称赞，
还要他的恩典得着称赞。
大家说，
大家讲一次，
叫他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恩典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
这个恩典是基督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领受恩典，
我们领受恩典，
我们就要感受恩典，
我们就要感受恩典。
我们感受恩典以后，
我们感受恩典之后，
我们就要归荣耀给上帝，
我们就要归荣耀给上帝。
第二章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第二章就要达到这个目的。
现在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
现在我们一起看第二章，从一节读到第四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放到了我们大家一同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二三，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气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难道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读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大家再读第五节，
再读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读
经到这里，再次低头祷告，
再次低头祷告。
我们请两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神啊，天父，再一次多谢你俾我哋能够喺你嘅说话里边能够有学习，求你俾我哋懂得珍惜你所赐俾我哋每一个咁样学习嘅宝贵嘅机会，又求你喺呢个聚会嘅当中，你嘅圣灵运喺我哋嘅中间，让我哋能够真正明白你话语中间嘅精髓，让我哋一生建立喺自己宝贵嘅圣道里边，我哋嘅生活能够不偏左右。听我哋重新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
阿门。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里面讲重生这个事情只有一次？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讲重生这件事只有一次？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耶稣只对一个人讲？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耶稣只对一个人讲？
会不会这篇信息只是尼哥底母需要？
会不会这篇信息只是尼哥底母需要？
其他的人不需要，
其他的人就不需要。
耶稣从来没有公开讲重生的道理，
所以耶稣从来没有公开讲重生的道理。
会不会把他的范围扩大一点，是法利赛人谁需要重生？
这个范围扩大一点，他们是法利赛人需要重生。
这样的，因为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这就表示这一群的人是需要重生的。
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表示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一群人需要重生。
如果重生是那么重要，
如果重生是这么重要，
而且许多的布道家许多的牧师常常要讲重生的道理，
而且布道家牧师经常讲重生的道理。
为什么耶稣没有对门徒讲这篇？
为什么耶稣没有对门徒讲这篇道？
为什么耶稣没有差派门徒对到世界传福音的讲这篇道？
为什么耶稣没有差派门徒的时候叫他们讲这篇道？
为什么登山宝训没有提这个道理？
为什么登山宝训没有提这篇道理？
大使命里面没有提这个道理，
大使命里面没有提这个道理。
是的，主耶稣讲重生的道理只有在一次的机会对一个人讲，就是尼哥底母。
耶稣基督借得一次对一个人讲重生的道理，就是向尼哥底母，
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也不能见上帝的国，
都不可以见上帝的国。
但是圣经不是很多的地方提到我们是见上帝国的人吗？
但圣经不是很多的话是入上帝国的人吗？
这样凡事没有真正从神而来生命的人，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活出。
那么就是说，凡是没有从神里面得着生命的，就不可以入到上帝的国度。
所以不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活着，
就不可以上帝的国度里面活着。
所以这样重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经验才对。
重生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经验才对。
那么是不是耶稣只有对一个人讲？
那么是不是耶稣只对一个人讲？
圣经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些信息了吗？
那么圣经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些的信息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在提多里面提多书里面提到你们借着重生的洗，
在提多书里面提到我们借着重生的洗，
约翰福音里面很多次提到你们领受生命，
在约翰福音提到很多次我们要领受生命，
你们借着上帝的儿子得生命，
我们借着上帝的儿子得生命。
还有其他的话语里面说我们要出死入生，
就在话语里面讲我们要出死入生，
我们要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新的生命，
有生命的力，
有生命的力。
罗马书提到圣灵赐生命的力在我们里面，
罗马书提到圣灵赐生命的力在我们的入面，
使我们得胜了罪与死的力，
令我们得胜罪和死的律。
其实这些都是重生同样的意义，
其实这些都是重生同样的意义。
那么重生是从哪里生的呢？
那么重生是从哪里生呢？
重生这个字呢，就是说再生一次的意思。
重生这个字就是再生一次的意思。
重生这个字也可以说是从上面那边生的，
重生也可以指从上边那里生。
我们是从父母在地上生我们的，
我们在地上是由父母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肉身是从地上生的，
所以我们的肉身是从地上生的，
我们的灵性是从天上生的，
但我们的灵性是从天上生的，
因为地上的父母是从地上生下来的，
因为地上的父母是从地上生下来。
耶稣基督是在万古之间为父所生的，
而耶稣基督在万古之间由父所生的，
创造之先，
在创造之先，
在时间之先，
在时间之先，
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地上来的，
所以从地上来的，
就讲地上的话，
就讲地上的话，
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来的，
就讲天上的话，
就讲天上的话。
我们的父母是在地上来的，
我们的父母是从地上来的，
上帝是在地上创造亚当。
那么上帝在地上来到创造亚当，
所有的后代都是亚当在地上生下来的，
所以所有后代都是亚当的后裔。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生的，
而耶稣基督是从天上生，
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
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一个总原则的定律，
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一个总原则的定律，
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基督是 从天上来的，
而基督是从天上来的，
基督也差派圣灵从天上降下，
而基督都差派圣灵从天上来。
所以一个人重生他就是从天上而生，
所以一个人重生就是从天上而生，
从高上升，
从高而生，
天上的差遣的圣灵把生命给我们而生，
从天上差遣的圣灵给我们生命而生。
所以圣经提到重生的时候，
所以圣经提到重生的时候，
用很多不同的词句表达出来，
用很多不同的词句将会表达出来。
被圣灵生的人，
一个被圣灵生的人，
也就是从上帝生的人，
也就是从上帝生的人。
圣灵是上帝，
圣灵是上帝。
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也是个从高上生的人，
也就是从高那里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是被真道所生，
还被真道所生。
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在福音里面被生，
在福音中被生。
所以这样被圣灵所生，
所以这样被圣灵所生，
被上帝所生，
被上帝所生，
为福音所生，
为福音所生，
从真道而生，
从真道而生，
都是相同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意思。
当你把这些意思明白了以后，
当你明白这些意思的时候，
再看圣经的时候，
你再看圣经的时候，
重生的道理与这个尼哥底母讲的时候词句没有不一样，没有重复，
所以对比对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理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没有再重复那个字，
也都没有再重复那个字。
但是相同的意义的这一类的经文圣经 处处都有。
但是相同意经文圣经周围都是。
今天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那么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
有关的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有关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重生以前跟重生以后，人经历怎样的改变？
重生的前后，人经历了什么的改变？
重生以前，我们到底怎样的败坏？
重生以前，我们到底怎样的败坏？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才有真正的改变？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才有真正的改变？
这些问题最完整的答案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
这些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
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
就是描写一个人重生以前跟重生以后是怎么样的不同。
是描写一个人重生前后有什么不同。
重生以前，
重生之前，
就是我们没有天上的生命，
就是我们没有天上的生命，
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
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
我们只有地上的生命，
我们只有地上的生命，
我们只有被造的生命，
我们只有被造的生命，
我们只有从肉身而生的肉身的生命，
我们只有从肉身而生肉身的生命。
所以这种的人呢，
所以这种的人，
从上帝永恒的生命来看是一个死人，
从上帝永恒生命来看是一种死人。
我再讲清楚一点，
我再讲清楚一点，
上帝的生命是永生，
上帝的生命是永生，
没有永生的人就在神国度里面是一个死的人，
没有永生的人在神的国度中是一个死的人。
这些死的人他还活在世界上，
那么死的人他仍然活在世上，
活在罪恶中间，
所以他活在罪恶的中间，
死在罪恶中间，
又死在罪恶的中间，
上帝的生命隔绝，
同上帝的生命隔绝，
上帝的生命没有关系，
同上帝的生命无关。
从上帝永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最终死了的人，
所以从上帝永生的角度来看，我们最终是一个死人。
上帝用他的恩典要把生命赐给这些已经死了的人，
所以上帝用他的恩典将这个生命赐给那些要死的人，
使我们活过来，
令我们活过来。
上帝的创造是死无变有，
上帝的创造是死无变有，
上帝的救赎是起死回生，
上帝的救赎是起死回生，
从没有变成有，
从无变有，
这个叫做创造，
这个叫做创造，
从死变成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叫做救赎，
从死变成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叫做救赎。
所以当上帝新的生命还没有给我们以前，
所以当上帝新的生命未给我们之前，
我们是活的，
我们是活着，
是怎样的活呢？
是怎样活着？
肉身的活，
是肉身的活，
地上的活，
地上的活，
最终的活，
最终的活，
是被造生命的活，
是被造生命的活。
你清楚了吗？
清楚没？
我们是被造生命的活，
我们是被造生命的活，
我们是在地上的活，
我们在地上的活，
我们是在最终的活，
我们在最终的活，
我们是一个暂时的活，
我们是一个暂时的活。
有一天我们都要死，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死，
结束在地上的生活，
结束在地上的生活，
被造的这个肉身会朽坏，
被造这个肉身会老坏，
从尘土而被造的归回尘土，
从尘土被造最终归回尘土。
但是我们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以前的生活，
你说没信主被得救之前的生活，
地上的活，
是地上的活，
暂时的活，
暂时的活，
是被造的活，
是被造的活，
是肉身的活，
是肉身的活，
是有一天一定会死的活，
是有一天一定会死的活。
这就是世界上的人的情形了，
这个就是世界上人的情形。
那么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人呢？
那么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人？
不是，
不是，
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永生，
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永生。
圣经里面有千千万万上帝的应许，
圣经里面有千千万万上帝的应许。
所有的应许归纳起来，真正总原则的应许只有一条。
真正归纳的应许总原则的应许只有一条，
在基督里给我们永生，
在基督里给我们永生，
那才是真正的生命。
那才是真正的生命。
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
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
属天的生命。
是属天的生命。
是属灵的生命。
是属灵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神自己的生命。
是神自己的生命。
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
是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
荣耀的生命。
是荣耀的生命。
是圣洁的生命。
是圣洁的生命。
所以你要把被造的活跟重生以后的活分开来，
所以将被这个活和重生之后的活这个分开，
要把肉身的生命 跟圣灵重生有的生命分开来。
你要将这个被造的生命和圣灵重生的生命分开。
你要把在世界上几十年暂时的生命跟上帝永远的生命分开来。
你将这世界几十年暂时的生命和上帝永远的生命就会分开。
上帝把他的独生子吃下来，
上帝将独生子吃落来，
一些信他的人不知什么，
而且信他的不知乜嘢，
不知灭亡，
不知灭亡，
反得什么？
反得乜嘢呢？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所以永生要赐给这些必要灭亡的肉身的人。
所以永生要赐给那些肉身必要灭亡的人。
在神永远的生命里面来看，
但在神永远的生命来看呢？
全世界的人都是死人。
全世界的人都是死人。
你说我活着怎么是死人？
你说我从生的位置怎么会死人？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种活，
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这种活。
不像耶稣说从灵生的才是灵那种活，
不是跟耶稣说从灵生就是灵那种活。
那么世界上这种生活在神面前是死人的生活，
那世界上的人活着的生活在神眼中是一种死人的生活。
什么时候开始呢？
几时开始？
亚当犯罪吃了禁果那一天开始。
从亚当犯罪吃了禁果那日就开始。
你的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主说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呢？
吃的日子必定
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吃了没有死啊？
那亚当吃了没有死？
不但没有死，
不但没有死，
而且眼睛亮起来了，
而且眼睛明亮起来。
不但没有死，
不但没有死，
他还活930岁，
还活了900多岁。
所以好像上帝讲的话不兑现，
所以好像上帝讲的说话没有兑现。
魔鬼讲的话真正实践了，
咁魔鬼讲嘅说话真正实现啦。
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话食嘅子必定死。
亚当吃了以后没有死，
亚当食嘅之后冇死。
撒旦说你吃的时候眼睛亮起来，
撒旦话食嘅之后眼睛会明亮。
亚当吃了眼睛真的亮起来了，
亚当食嘅之后眼睛真系明亮。
但是真的像假的，假的像真的，
真有似假，假的好似真，
是的好像非，飞的好像是，
是好似飞，飞好似是。
你听到的时候，
你听到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在似是而非的世界里面，听见上帝似非而是的道理，那你就听清楚了。
你就在似是而非的道理里边，
似是而非的世界里面，
你在似是而非的世界里面听见上帝似非而是的道理，
那你就听明白了。
那你就听得明，
因为这是一个眼目被混乱的世界。
因为这个眼目被混乱的世界，
亚当眼睛开起来以后，
亚当的眼睛开的时候，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魔鬼害他吗？没有。
他看见魔鬼害他吗？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
撒旦一开你的眼睛他就逃走了。
因为他眼睛打开的时候他就走了，
他就不见了，
撒旦就不见了。
眼睛一打开就看不见他了，
所以眼睛打开就看不见他。
看不见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使你说，既然灵界看不见，上帝也看不见，两个都没有，你就变成无神论了。
那你眼睛打开看不见魔鬼，你都看不见上帝，看不见灵界，你就说这个上帝魔鬼都不存在。
这是诡计中间最厉害的诡计，
这个是诡计之中最害最可怕的诡计。
向物质世界开大眼睛看见的时候，你就看不见树林的世界。
当你打开你物质的眼睛，看不见这个属灵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有危险了。
不是，当你对世界的物质开大眼睛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属灵的世界。
当你打开你物质的眼睛，你就看不见你
看物质的世界的时候，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你就看不见这个属灵的世界。
当你张开眼，大大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你就看不到属灵世界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那么呢，相反的。
调翻转呢？
当你真正看见树林世界的时候，
当你真正看见树林世界的时候，
知道这俗世的物质的世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就知道这个俗世物质的世界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个叫做反合性，
这个叫做反合性。
那所以当撒旦要我们打开心眼的时候，
所以当撒旦要我们打开心眼的时候，
撒旦要这个弄瞎我们心眼的时候，
当撒旦要整盲我们心眼的时候，
他使我们对物质的世界眼睛打开，
他令我们物质世界的这个物质的眼睛打开。
你吃的日子，
所以你吃的日子，
你眼睛就打开了，
你眼睛就打开。
你吃的是物质，
你吃的是物质，
你看的是世界，
你看的是世界。
所以呢，上帝讲的话好像不对，
所以上帝讲的是好像不对。
魔鬼讲的话好像对，
而魔鬼讲的是话好像对。
很多的人就这样完全分不清楚真理在哪里，
好多人就这样分不清真理在哪里。
所以亚当吃了以后呢，
所以亚当吃了之后呢，
他眼睛打开吗？
他眼睛打开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他看不见树林的，
因为他看不见属灵的，
看不见撒旦怎么欺骗他，
他看不见撒旦怎么欺骗他，
现在变成看见自己赤身露体，
现在变成看见自己赤身露体，
看见神的恩典已经离开他了，
看见神的恩典现在离开他，
看见自己前途茫茫，
看见自己的前途茫茫，
看见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挽回过去的情形，
看见自己没法子挽回过去的情形，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这是很可怜的情形，
应验上帝的话，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就应验上帝讲的话，吃的日子必定死，
原来上帝所讲的死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上帝讲死的是什么意思呢，
与生命隔绝的意思，
就是与生命隔绝的意思，
死就是与生命隔绝，
死就是与生命隔绝，
这个 microphone 是很好的 microphone，
你讲个好好的 microphone，
这个 microphone 叫做 AKG，
这个 microphone 叫做 AKG，
是奥地利工厂出的，
是奥地利工厂出的，
很出名的 microphone，
是很出名的 microphone，
这里有一条线，
但这里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是这个 microphone 跟那个扩音器连在一起，
一条线将它绑上那个这个放音器那里，
所以呢我的声音从音波变成磁波，在磁波变成电波，电波跑到这个扬声器里面再变成磁波，磁波再变成音波的时候就跑到你的耳波里面去了，
所以音波变成磁波，变成电波，再变回做磁波，再变成这个音波，就走到你的耳膜的入面，
那么当这条线把它拉断的时候，
所以当这条线拉穿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是好的，
这样东西都是好的，
还是很好的，
都是很好的，
但是功用没有了，
但功用没有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失去联系，
因为已经失去联系，
这就是最好的比喻给你了解什么叫做与生命隔绝，
这个就是做个比喻了解什么叫做与生命隔绝，
我们还是一个好好的人，
我们都是一个好的人，
很聪明的人，
很聪明的人，
很健康的人，
很健康的人，
很年轻的人，
很年轻的人，
很有学问的人，
很有学问的人，
但你与上帝的生命隔绝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死人，
但当你跟上帝生命隔绝的时候，上帝说你是一个死人，
你说哪里有死人，
你说哪里有死人，
你怎么辩论都没有用，
你怎么辩论都没有用，
正像这条线隔绝的时候，这个东西照样还是很好的，
就是好像这件事当我这个线掹开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是很好的，
它的功用是没有的，
但它功用没错了，
所以今天的许多最漂亮的人，他们做电影明星赚的钱一大堆，死了到哪里他不知道，
那么都很靓的人，他们做明星赚很多的钱，但死了之后他们哪，他们不知道，
今天的多少政治家有最高的地位，死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
咁啊，好多嘅政治家有好高嘅地位，死去边佢哋唔知。
所以这些人是很可怜。
所以呢啲人系好可怜。
斯大林是很可怜。
斯大林系好可怜。
毛泽东是很可怜。
毛泽东系好可怜。
希特拉是很可怜。
希特拉系好可怜。
他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呢？
佢喺世界上嘅时候呢？
上叱咤风云，下管治万心。
佢哋上叱咤风云，下管治万心。
当他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
但当佢离开世界嗰刻，
他们就不过是一个会死的尸体而已，
可能就是不过一个死的尸体，
神的生命与他们没有关系，
神的生命与他们无关，
所以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所以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还没有死以前，
你还没死之前，
你可以以为你很自由，
你以为你很自由，
你可以以为你很厉害，
你以为自己很犀利，
你以为你有你的权柄，
你以为有自己的权利，
你是用你的自由来抵挡上帝，
你用你的自由来抵挡上帝，
用你的自由来随意犯罪，
你用你的自由来随意犯罪，
用你的自由来放纵情欲，
用你的自由来放纵情欲，
你不是玩弄别人，你更不是玩弄上帝，你是玩弄自己的生命，
你不是玩弄别人，你都不是玩弄上帝，是玩弄自己的生命，
你就死在罪的中间，
所以你就死在罪的中间，
这句话是反合性的话语，
这个说话是一个反合性的话语，
一个死在罪中的人也就是在罪中生活的人，
一个死在罪中的人即是活在罪中的人，
所以他在罪中生活，
所以他罪中生活，
却因为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所以上帝看到的死人在罪中生活，
但因为他跟上帝生命隔绝，所以上帝看他是死人在罪中生活，
你说他是活的吗，
你说他是活的吗，
他没有属天的生命，
他没有属天的生命，
所以他是死的，
所以他是死的，
你说他是死的吗，
你说他是死的吗，
他天天活泼得不得了，各样的犯罪，各样的动力大得不得了，
他每日活泼咁样用各样嘅动力嚟到犯罪。
所以呢，他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所以佢系一个活着嘅死人，
是一个死了的活人，
系一个死了嘅活人，
是一个灵性是身体活的人，
系一个灵性死但系身体活嘅人，
今生活永生死的人，
系一个今生活但系永生死嘅人，
地上活在永恒中间死的人，
系一个喺地上活但系永恒中死嘅人，
暂时活永远没有生命的人，
系一个暂时活但系永远冇生命。
圣经用这样的明了解来解释我们没有重生以前的情形，
所以圣经用这样的说话来解释我们未重生之前的情形。
你有这个观念以后，
那你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
你才能明白第一节到底在讲什么，
你才可能明白第一节讲的什么。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什么，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的什么呢，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们
是你们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说保罗口气这么大，
你说保罗口气这么大，
这么骄傲啊，
这么骄傲啊，
你们
你们，
那你问他你呢，
那你问你呢，
哇，你比别人超一等啊，
你比其他人超一等啊，
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
你注意看第五节，
你注意看第五节，
那你看见他怎么样，
看见他怎么样，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他现在对听众讲话的时候，
所以他对听众讲说话的时候，
他告诉你还没得救以前你们是这样的，
他告诉他们知道未得救之前你们是怎样的，
现在我指出你们的情形，
现在我指出你们的情形。
保罗没有意识感到自己比别人高一等，
但保罗没感觉到自己比其他人高一等，
所以他在第五节说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第五节他说我们都是这样，
这就是说没有得救的人，
咁样就系话未得救嘅人，
与上帝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人，
同上帝生命冇关系嘅人，
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哋嘅情形系点样？
我们是一个灭亡之子，
我哋系一个灭亡之子，
我们是一个死人，
我哋系一个死人，
是一个没有上帝生命的人，
系一个冇上帝生命嘅人，
我们是面向灭亡走去，
我哋面向灭亡咁样步向，
我们是一个在过犯中间打滚而不知道什么叫做新生命的人。
我在过犯中打滚而不知道什么叫新生命的人，
那我们在罪恶中间怎么样呢，
那我在罪恶中怎么样呢，
我们感到很痛苦吗，
我们觉得很痛苦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很享受，
我们很享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犯罪魔鬼也会给你快乐的，
因为犯罪魔鬼都会给我们快乐，
不然你哪里要犯罪，
如果不然你怎么会犯罪，
他一定给你一些 bonus，
所以一定会给你一些的 bonus，
使你有了一些甜头，你死得很甘愿，
所以给你甜头你死得很甘愿，
你常常听人家说哇，如果真的娶到他死也甘愿了，
有时听到人这样说，真的娶到他死都甘心，
有一对夫妇他到玛丽去度这个蜜月的时候，
有一对夫妇在这个巴厘岛度蜜月的时候，
上飞机以前，
上飞机之前呢，
几十对的夫妻都一同上飞机，记者来访问他们，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几十对夫妻同一齐上机，就有报纸访问佢哋嘅感觉点样？
一个女的说：我真的这一次结婚成功，我就可以跟我的未婚夫到玛丽去，我真的死也甘愿。
我真系能够同我未婚夫能够结成婚，今次能够去巴厘岛，我死都甘愿。
六个七个钟头以后，
六七个钟头之后，
他们的飞机就在玛丽撞，还没有下去就全部死了。
佢哋嘅飞机未到巴厘岛就撞机，全部死
晒。原来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先知哎。
原来这个女子是一个先知，
她知道她快要死了，
她知道她快要死，
我死也甘愿，
我死都甘愿，
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你有一种满足，
因为你有一种满足，
得了那种满足以后，
得了那种满足之后呢，
活着是很有意思的，
你就说活着是很有意思，
既然经历了这种，
既然经历了这种，
死了也很甘愿，
死了都很甘愿，
既然魔鬼给你一些的甜头，使你死在最终，
同埋魔鬼俾你一啲嘅甜头，令你死在罪中。
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死你也甘愿。
所以你活着嘅时候，就系死都甘愿。
因为你在最中间得了一些的甜头。
因为你最终得到呢个甜头。
所以你继续在那种罪中间生活，在那种环境中间打滚。
所以继续喺嗰种罪嘅生活中嚟到打滚同埋生活。
所以你劝一个人信主很难。
所以你劝一个人信主好难。
因为他已经很甘愿活在死亡中间了。
因为佢已经好甘愿活在死亡中间。
他甘愿死在那种生活中间。
佢甘愿死嗰种嘅生活中间。
你劝他出来，等你要他的命。
所以你劝他出来，等于攞佢嘅命。
你劝人信主，等于要他死一样。
你劝人信主等于劝佢死一样。
一个叫喜欢活在那个中间。
一个就中意活喺咁样嘅中间。
有一个牧师要解释的劝人信主很难，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有一个牧师解释劝人信主好难，知唔知点样讲？
他说呢，有一次呢，一辆巴士把那些要下地的人都载下去，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佢话有一次一个巴士坐嗰啲要落地嘅人，一直咁样落去。
后来那个司机心里想很可怜，再下去他们都灭亡了。
后来那个司机就想再下去真的很可怜，全部都要灭亡了，
所以把巴士转过头来向天堂驾驶去，
所以将佢掉头向呢个天堂嚟到开上去，
所以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快要到天堂的时候，
所以一直想再嚟到天堂嘅时候呢，
那些人说不不不，不行不行，气候变化，这边太冷了。
嗰啲人就话唔好，因为呢个气温改变，呢个气温太冻啦。
我们不喜欢到这个地方来，
我哋唔中意去嗰度。
请你再驾驶回刚才的地方，
请你将佢掉头去翻头先嗰个地方，
越热越好，
越热越好。
我们就喜欢在那种热度里面，
我哋就系中意喺嗰种嘅热度入边。
所以那个司机没办法再把他开回头下地狱去了，
所以司机冇话只系开回头落翻地狱。
我讲今天有很多的人。
你今日好多嘅人
传耶稣，他都不要听的。
你点样传耶稣，佢都唔要听。
他就喜欢在情欲中间的火热。
因为佢就中意喺情欲中间嘅火热。
他就喜欢在罪恶中间的火热。
佢就中意喺罪恶中间嘅火热。
他宁愿死在他所感到的享受中间。
佢宁愿死喺佢所感觉到嘅享受入边。
一点不认为你的劝勉是对他有好处。
佢一啲都唔觉得你对佢嘅劝勉系有。
死在罪恶中间的人，
所以死在罪恶中间的人，
也就是那些甘愿活在过犯中间的人，
也就是那些甘愿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
保罗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的中间。”
保罗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
你们从前活在罪恶的中间，
你们从前活在罪恶的中间。”
但是接下去说什么呢？
但跟住点讲？
他叫我们。活过来，
他叫我们活过来。
这一段跟预定论的实施有一些相连的地方。
那这一段跟这个预定论的实施有些相连的地方。
现在我要做一个更简单的解释。
现在用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
有时我会把这个比喻讲出来。
有时我会将这个比喻讲出来。
当一个人在一个房子里面睡觉的时候。
有个人在一间屋里面睡觉的时候。
睡到一半呢。
睡到一半呢。
火来了。
火烧了。
所以这个房子。不久就会烧，给他烧完了。
所以没多久这个就会被火烧完了。
那么这个人还在里面睡觉。
那么这个人在里面睡觉。
他在房间里面睡觉。
他在房里面睡觉。
门关得好好的。
这个门闩得很好的。
客厅外面大门火已经来了。
但客厅个门嗰度火已经嚟紧，
还没有到他房间，
仲未到佢间房，
越来越靠近，
但越嚟越靠近。
他在里面，
咁但系佢入边，
他在做什么？
佢喺度做乜嘢呢？
他在睡觉，
佢度瞓觉。
睡觉什么？
瞓觉做乜嘢？
睡觉在做梦，
瞓觉喺度发紧梦。
梦见什么？
梦见啲乜嘢呢？
梦见他在游泳，
梦见喺度游水，
而且水是很凉爽，
而且系好凉爽嘅水。
你现在想象啊，
而家想象，
火来了，
火嚟紧啦，
他要不要出来？
佢要唔要出嚟啊？
不。因为水很凉，
因为水好凉，
这么凉爽的水，
咁凉爽的水，
我当然不必出来了，
我当然唔会出嚟啦。
我问你，
我问你，
真的是热或者是凉啊？
真系热定系凉？
热
热，
对不对呢？
系咪？
假的是凉，
假
的
是
热，
真嘅系热，
但是他是感受到真的或者感受到假的？
但佢感受真定系假？
他感受到假的，
佢感受到假嘅，
感到很好嘛，
所以觉得好好嘛，
这么好的游泳池。
咁好嘅泳池，
这么凉的水，
咁凉爽嘅水，
多舒服啊！
几咁舒服？
什么时候他才发现不是凉是热呢？
几时佢发现唔系凉系热呢？
啊？
几时啊？
什么时候呢？
几时呢？
当火来到他的床烧起来的时候，
当火嚟到张床烧紧嘅时候，
当他从这个睡觉的这个神经的麻痹中间醒过来的时候。
当佢从呢个瞓觉成神经麻痹中醒悟嘅时候，
系啦，唔系冷啊，好热啊。
他说糟糕了，不是冷的，是很热。
等他揪到热的时候，
等佢觉悟到热嘅时候呢，
他逃走出来了吗？
佢走得出吗？
他能逃出来吗？
佢可以走出嚟。
可能，
可能，
但是也可能逃不出来了。
但都好可能逃唔出，啱唔啱？
啊，这个就是罪人的情形。
呢个就系罪人嘅情形。
今天犯罪的人，
今日犯罪嘅人，
除非他赌博赌到完全光了。
除非赌钱赌到乜都输光，
他玩弄爱情到最后被所有的人丢掉了。
除非他玩弄爱情之后被所有人抛弃，
除非他敲诈做金钱的事业到最后呢完全破产，
除非他做啲敲诈的事情要全盘破产，
除非他犯奸淫到最后整个身体病坏了。
除非他犯奸淫之后整个身体都病坏，
他才开始想，
他先开始想
原来有真理这个事情，
原来有
真理这个事情，
原来有真理的，
他起先不注意这个，
他起先不注意，
注意享乐，
注意享乐，
注意发财，
注意发财，
注意色情，
注意色情，
注意这个性的欢乐，
注意性的欢乐，
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听的，
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听，
正像一个人在房子里面他游泳的时候感到水很冷，而四周的火已经烧起了，一样样。
就像一个人在间房里边发梦游水，觉得水好凉快，但火烧紧的情形一样。
我请问你，
咁我请问里
边的人要烧死了，
里边嘅人要烧死了。
你一问知道就是你弟弟，
你一问知道原来系你细佬，
而且是你最疼爱的弟弟，
而且你最锡嗰个细佬，
你很喜欢他，
你好锡佢，
从小把他照顾长大，
从细将佢照顾长大。
现在在门口，
但而家喺门口。
火大得不得了，
睇见火大到不得了，
你知道他在里面，
你知道佢喺入边，
而且一点他也不没有动静，
而且佢一啲都冇动静。
那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我就你会点啊？
你会不会说，哎呀，他大了，让他自由好了？
你唔好话佢大个啦，等佢自由算啦。
他要睡觉，给他说不要吵他。
佢要瞓觉，等佢瞓，唔好吵醒佢。
Baby sleep here, be silent please.
B B 瞓紧，请大家安静。
Do not disturb him.
千祈唔好打扰佢。
你会不会这样、啊？
你会唔会咁样？
或者你说不不，我会这样的。现在是一个宗教自由的时代。
定一话，而家系一个宗教自由嘅时代。
对，信仰自由，让他自己好了。
所以信仰自由，等佢自己就咁样决定好啦。
如果你真正爱他，
如果你真正爱佢，
你会怎么讲？
你会点样？
出来啊！
出嚟啦！
有火了，
有火嚟紧啦！
我怕吵醒你，
我怕吵醒你。
我小小声说好，
我细声讲好，
是不是这样、啊？
系咪咁样？
你怎么样、啊？
你会点？
起来喽！
出嚟啦！
死啦！
就嚟要死啦！
有大火来了，
有火嚟紧啦！
这样没有礼貌，
咁冇礼貌，
咁大声，
咁大声，
不尊重人的人基本人权，
唔尊重人嘅基本人权，
不给人家自由，
唔俾人自由。
那个时候不是讲自由，不是讲人权，不是讲宗教问题。
嗰阵唔系讲自由，唔系讲人权，唔系讲宗教嘅问题。
那个是生死问题，
嗰个系生死嘅问题。
你要大声呼喊，
所以你要大声呼喊。
这就是为什么布道家讲道比较大声的原因。
呢个就系布道家讲道比较大声嘅原因。
他不是在陪灵啊，
因为唔喺度陪灵。
他不是在查经啊，
佢唔喺度查经。
他在布道，
喺度布道，
抢救人，
佢抢救人，
他把危险喊出来，
佢将危险嗌出嚟，
四周的陷阱把他大声的叫出来。
将周围嘅陷阱大声咁样讲出嚟，
沉睡的人把他呼唤，给他醒过来。
将沉睡嘅人呼唤，将佢哋叫醒、
啊。这就是神做工的原则啦。
呢个就系神作工嘅原则。
我告诉你，
所以话俾你知。
你说他要信，他就会得救吗？
你话佢要信就会得救吗？
我告诉你，
话俾你知啱。
但是他不能信。
佢唔能够信。
为什么不能信？
点解唔能够信？
因为他正在享受冷水嘛。
因为他在享受紧冷水，
他感到很舒服吗？
他觉得好舒服，
他怎么会出来呢？
他怎么会出来呢？
所以重生是什么呢？
所以重生是什么呢？
不是你信你就得救叫做重生，
不是你信你就得救叫做重生。
重生是什么呢？
重生是什么呢？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从那里来往那里去，是他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
风随着意思吹，吹去边？唔系我的意思，系佢嘅意思。
今天阿米念派的人说，
咁阿门念派嘅人话，
信嘅就得救，
信嘅就得救，
不信嘅就不得救，
唔信嘅就唔得救。
一个人到主面前来，
一个人去主嘅面前，
他肯来他就蒙恩，
肯嚟就蒙恩，
他不肯来他就蒙恩，
肯嚟就唔蒙恩。
而我们这个归正宗的神就怎么说呢？
我哋归正宗嘅神学点样讲
呢？你怎么能来？
你点解会嚟？
你连行都不行。
你连醒自己都唔会，
你连知都不知，
你连知都唔知，
死在最终你怎么能起来？
你死在最终你点解会？
你怎么能相信？
你点解能够相信？
所以第一件工作，
所以第一件工作，
就是、上帝主动，
就系上帝主动，
圣灵主动，
圣灵主动，
基督徒传福音主动，
基督徒传福音主动，
用圣灵的大能，
用圣灵嘅大能，
把死人先复活过来。
将死人先复活过来，
把沉睡的人苏醒起来，
将沉睡的人苏醒过来，
苏醒了以后呢？
苏醒之后呢？
他醒了以后，
他醒之后呢？
他说糟糕了，
我废了，
不是冷水、啊，
不是凉水、
啊，是火，
是热火，
不是游泳啊，
不是游水啊，
是要死了，
是要死了，
我要葬身火海里面，
我要葬身火海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问要不要出来？
所以你刚才问他，你要不要出来？
他说要，
他说要，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所以就是他要信主，也是要等他先醒过来才能要不要信主。
要信主就要他先醒过来。